今天整个分享的话呢，我计划是包含4个大的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包括给大家介绍一下碳关税是什么，然后系统的能够整体的梳理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一起来看一下碳关税对于咱们中国企业和中国出海企业它的具体影响在哪里。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了是什么，影响是什么，那我们就看怎么去应对。那应对这一块的话呢，我会大概分成2个小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应对战略；第二个呢，就是具体每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去做。那最后呢，我们德勤已经服务了非常多的客户，那我挑选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哈，然后也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分享，然后也可以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其他企业在做什么。好。那我们很快先进入第一部分，就是碳关税的一个整体的介绍可能对大家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各个渠道上面多多少少都能看到一个是碳关税，一个是 CBAM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这个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全称，这个正式的名字啊，叫做碳边境调节机制。那我们在各个这个渠道上面，更多的会了解到它是可能叫碳关税或者 CBAM，其实它都是一样的。那它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欧盟呢，实际上呢，在这个绿色呀，然后低碳环保的领域呢，还是走得比较靠前的。那他们21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把2050这个碳中和呢写入了一个他们的这个法规当中去。那同时呢，会设定了一个这个中期的目标，就是2030年较这个1990年呢排放呢会减少55%。那可能大家也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媒体会叫它叫 Fit for 55，那是一个是同样的一个事项。那在这样一个大的类似于一个 initiative 的一个事项下面的话呢，会涵盖非常多的这个法规的一个变化，其中一条就是特别引咱们中国企业关注的，就是这个碳边境调节机制。那它的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对于 carbon emission 这个碳排放，那其实呢，我们怎么去管理和规范它的呢？其实是有一个碳的一个定价机制。那这个碳的定价机制呢，就是对于这个排放，那赋予一个价格，将这个排放呢转换成一个成本转嫁给这个排放者。那在这个碳定价机制之下呢，实际上是有3个类型的补充机制。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碳交易，可能有些咱们的同仁可能也知道咱们中国呢有这个全国碳交易市场、地方碳交易市场。那这个在碳交易市场当中交易的是发放给企业的一个设定的排放额度，就是我们的配额。那第二种呢，就是一个碳税。那其实我们国家呢是没有碳税，但在欧洲一些地方它是有碳税的，就是对于这个 carbon emission 去征税。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其他的补偿的一个机制。那从整个原理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把 CBAM 来看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对于是欧盟对于咱部分这个进口产品当中隐含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那征收了一个额外的税。那所以呢，我们把它从实际来看的话呢，它更多的是碳定价下面的碳税当中的一个分支。那么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碳关税或者是 CBAM 呢？那我们分析了下来它大概会有4个这个动因吧。那第一个动因呢，就是防止碳泄漏。那什么叫碳泄漏呢？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呢，欧盟大概我印象中是在08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呢就建立了这个欧盟的这个碳交易市场。那很多的这个大概是有19个大的行业的企业呢是被纳入到这个碳排放市场去进行一个管理。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一个公司，每年会给这个公司一定的配额，比如说一年排放这个100万吨，二氧化碳。那我在生产和这个经营过程中，假如说我 排放了120万吨，那多出的20万吨，我就要到市场上去买配额，那这个就无形之中呢，就给到了这些企业呢一个减排的压力，特别在成本端上面。那如果我是一个欧盟企业的话，我可以想到的一个应对策略就是我干脆就把我的这些生产转移到欧盟以外的地区，特别是这个气候政策，哎，对不起，气候政策不是那么严格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东南亚一些国家，那不是特呃或者是非洲，那不是特别严格的地区，那我生产完了之后，成品我再进口到欧盟，不是就可以把这个给这个配额带来的额外成本给规避掉嘛？那欧盟呢也越来越发现这些企业呢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安排，那么就是在进口环节，在这个要去报这样一个碳关税，去来堵住这个碳泄漏的这样一个敞口。那第二个呢，就是加强欧盟企业自身的一个竞争力。实际上呢，从咱们国家商务部的口径来看，包括我们看在 WTO、WCO 的一些内部讨论啊，很多的国家呢还是会把这个碳关税 CBAM 呢作为一个绿色贸易壁垒。那它也无形之中吧，就是这个提升了就是一些特定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一个难度啊。那第三个呢，就是确定这个欧盟的这样在气候领域的一个主导地位。其实我们讲到欧洲，讲到欧盟，其实大家呢，特别是外企的同事呢，可能更加能理解，就是说，我们天然就会觉得欧洲在ESG 啊，然后这个气候保护啊等等这方面呢，会比较领先啊，它会有很多一些机制啊，然后他们在这些个人在这方面的意识也比较的强。那通过这样一个这个碳关税的这样一个立法吧，那也是确立了欧盟在这个领域的一个领导地位哈。那这个也是全球第一次引入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机制，所以刚出的时候也是非常引大家的注目哈。那第四个呢，就是碳关税呢，会增加欧盟的这样一个财政收入。那欧盟也是说了，说我通过碳关税这个收取的这个额外的相当于是费用，那我会建立一个基金，那来这个推动欧盟整体的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转型。那这个整体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实施？那从法规体系来讲的话呢，它基本上是会分成一个主体法规，然后有一个修正案哈。从整个的这个正式期的实施细则呢，又分了各种的 section，那它整个法规非常非常非常的长，有200-300页，然后还有各种附件啊，所以读起来呢，就是会其实是蛮难的，蛮不容易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是把整个法规的情况呢，以一个概览的形式呢，整体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和介绍哈。好，这个是法规体系的层面。那具体到说哪些产品在这个碳关税的范围内呢？目前来讲的话呢，主要是影响的是六个大的行业：钢铁、铝、水泥、化肥、氢和电力。那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分析下来，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就是钢铁和铝。我们每年去梳理一下，就是中国出口到欧盟的钢铁、铝制品，占中国出口到欧盟的总的出口量贸易额的大概3%到4%左右，差不多比较稳定。每年我们梳理了过去5年的左右，差不多就是平均是3到4。那钢铁和铝是受主要影响的。那像水泥、化肥的量就非常的小了，大概可能每年就是0.几%。那氢和电力像氢几乎没有，电力就是完全没有，那都可以忽略不计了。那从规定就是说，我们看说哪些这个温室气体的 会涵盖在这个碳关税的这个范围内呢？除了二氧化碳以外的话呢，实际上还有全氟化碳、全氟碳化物和一氧化二氮。那这些呢，就是在这个加工铝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温室气体。那后续呢，会要把这些这个温室气体呢的排放呢转换成二氧化碳的当量。那从整个征管方式来讲的话呢，它是按照欧盟的海关商品编码，就是欧盟的 CN code 的。那在咱们国家，我们更习惯叫它 HS code 啊，或者是海关商品编码。那从整个的编码归类来看的话呢，它就是包括了钢铁及其制品，就是72章、73章下面，那个铝制品，然后76章下面的。那从整个编码来看的话呢，差不多我印象中有700多个编码是在这个碳关税的整体的范围之内的。但是呢，我们更多的会关注在了钢铁和铝制品这两个大类上面。好，那具体来看的话呢，我们那个碳关税呢，实际上它的整个法规呢是有一个沿袭的过程的。那我也是有幸从21年它进入草案开始啊，就是跟我们欧洲团队密切配合，然后一起去做这样的研究。那也见证了它从草案开始，然后经历了各种博弈哈，然后从原来咱们现在看到是6种产品，原来最早的时候是5种产品，后来又扩到9种，后来又最后又各种博弈又变成了六种范围内的产品。那当中的一些规则呢，也在不断的调整哈。从23年的5月份，这个发布了这个法规之后呢，它是从2023年的10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但是呢，它分成了两个期间。那从2023年的10月1号到2026年的1月1号这个期间的话呢，它叫做过渡期。过渡期的话呢，只要去报，按照季度去报那个数据就可以了。它是实际上是没有一个，这个financial 方面的，或者是这个财务方面的一个影响。那从今年的2026年1月1号开始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对于咱们财务上的一个实际的影响了。那我们从具体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呢，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讲，谁是纳税人哈？他的纳税人的概念呢，就是这个欧盟的进口商，那欧盟的进口商，那也就不也不是，就是不是说咱们的出口人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是欧盟的进口商，他要去交这个税，他要去交税的时候呢，他要去跟欧盟的那个碳关税的主管机构呢去申请，成为这个授权申报人，就是 authorized CBAM declarant，那这个授权申报人他有这个身份，他才可以去报。那哪些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呢？它是给了一个大家可以认为是一个 threshold，那就是每年进口碳关税产品总重量超过50吨的这个范围才会去交碳关税。也就是说，我如果一个进口欧盟进口商，我全年2026年全年下来，我只进了比如说49吨，那这个碳关税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用去申报，也不用去交。那假如说我不巧这个进了51吨，好，那你就要对1到51吨的这个量去报这个碳关税，并且去计算缴纳税金啊。好，那从纳税计算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有一个固定的公式的啊。那从这个隐含碳排放减掉这个欧盟免费配额到进口量啊，那我这里就不细讲了，就是后面我们会有一个那个计算的案例，可以给大家再去进行一个展开。那这里大家就可以记得就是几个关键因素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咱们出口到欧盟产品，它那个1吨这个产品里面会含有多少的二氧化碳排放，就是说我们生产这一吨产品，我总是会耗能，我总是会有各种这个能源的一个消耗，才能转化成这样一个产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有固定的一个计算的方法，会把这些耗能转化成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一吨产品含了多少二氧化碳排放？那它需要知道这样一个单位的量。 那这个单位的量呢，减去它一个配额，免费的配额，它每到2034年之前都会有一些免费配额。那减掉免费配额之后，再乘以那个进口量，那就是你知道就知道了这个进口人，总这个实际的一个大概的这个纳税的一个 base。那具体的这个交易的价格或者是这个价格呢，实际上是浮动的，它就是要看说咱们这个欧盟碳交易市场的一个周的平均价格哈。那它怎么去履行呢？它这里呢，大家会经常会有一些误导吧，或者是我看到有些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讲的也不太对哈，它不是在这个不像一般的关税，咱们知道说，哎，我要跟海关申报完，我要缴纳完关税，海关才能放行嘛。那碳关税它不是一个这个在这个口岸上去缴纳的一个概念啊。那我在口岸的时候呢，我只需要报我这个授权申报人的这个号码。然后呢，海关的系统呢会自动记录我碳关税的产品以及相应的重量，然后我正常交了这个欧盟的关税啊，不是碳关税，正常的关税之后呢，这个货物就放行了。但是呢，在欧盟在那个海关的这个和这个主管的碳关税的这个系统里面呢，就记录了相关的量。那到一年结束了的时候，那我才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大家可以理解为类似于汇算清缴的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2026年1月1号开始到今年的12月31号止，这段期间进口的产品不是需要实际去交这个税，而是要在27年开始去做这个汇算清缴。然后看一下说，哦，我这家这个进口商，我全年。进了100吨的这个重量的这样碳关税的产品，它一吨里边隐含了，比如说这个2吨的排放，那就是100乘以2，然后再看看当时的那个这个欧盟碳排放市场的一个周平均价格，比如说80欧，那这样乘起来，那就是一个我需要总共去交的这个税额。税额的话呢，它需要在这个平台碳关税的平台上面去购买那个证书，它是一张电子证书，一张证书呢等于1吨的那个二氧化碳的当量的排放，也是我刚才乘出来的那个数额呢，就是我就要去看我需要买多少张这个证，然后我买好了证，然后呢去缴销这个证书才算是一个履约，这是一个履约的一个情况。可能这样讲起来，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抽象哈。那我想呢，就是用一个实际的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串联哈。假设哈，我们今天看说，我作为中国的这个出口商，我接到这个欧盟进口商的一个订单，我需要给他出一批这个钢管啊，这个73张海关编码73张项下的钢管，那。我如果是我，假设我是一个这个贸易企业，那我就会到前端的生产企业去采购这批钢管。那前端的这个生产企业呢，那他接到订单之后呢，他会去到再前端的，比如钢厂，我会去买一些钢制品或者是粗钢这些这个半成品，然后回来加工成钢管，然后呢再卖给我。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这个钢厂生产这个粗钢，它是要有各种耗能的，那这个呢，它是要去算出来一个粗钢的隐含碳排放的，比如说我这里是1.7吨这个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比如说1吨的这个粗钢里边含了1.7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哈，那他给到了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工厂之后呢，生产工厂呢，他去做一些这个切割呀，然后各种精加工吧，把它加工成这个钢管。那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它一定也是会消耗各项的能源的。那他会把这个它的耗能的部分，那再结合上这个粗钢的部分，那合计的话呢，大概是这个2.7吨。 一吨钢管可能含了2.7吨的这个隐含碳排放。那它把这个钢管，这个生产厂商加工好了之后呢，给到咱们这个贸易商，然后贸易商呢把它这个产品出口给欧盟进口商。那欧盟进口商呢，他在进口完了之后呢，他就会来找到咱们的出口商，说，哎，你卖给我的这个钢管，它的这个单位隐含碳排放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知道说啊，我们这个不是我自己生产的，我要去找到这个生产商，那拿到这个2.7吨的这个数据，然后把这个2.7吨的数据呢，再给到这个欧盟的进口商。也就是说呢，欧盟进口商呢，去完成在碳关税的那个CBAM 平台的一个注册哈，然后申请成为这个授权申报人，然后后续呢，咱们出口商给到他数据之后呢，他就填到平台当中，那以后呢，他再去买这个碳关税的凭证去，完成清缴和履约的工作。那作为咱们的出口商来讲的话呢，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提供这个隐含碳排放的这个2.7吨的这样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怎么提供呢？那如果说是我们是外购的，我们需要找到前端的咱们的这个供应商，那去让供应商去进行一个提供，那供应商呢也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原材料，或者是它叫做前提 precursors， 那是这个碳关税范围内的，那他也要去找到这个前提的这个生产商去了解前提的一个。排放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呢，收集起来之后呢，经过计算，然后加工之后呢，得到最终的一个数据给到出口商，出口商给到进口商，那所以这是一个涉及从外部主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说呢，沿着供应链是一个逐级向上溯源的一个过程，那从企业内部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咱们后续缴税是财务的工作，更多的也会涉及到咱们合规供应链、物流、公务、群众的一个沟通，就涉及到咱们采购 procurement 的团队。然后如果说是有些是咱们生产的工艺的话呢，还涉及到咱们的生产的团队。所以这是一个在外部视角来看的话，会涉及多个主体；那在内部视角来看的话呢，会涉及到多个部门的这样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事项。好，那前面呢是大概给大家做了一些整体的串联哈。那近期呢，实际上这个碳关税呢，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讨论吧哈。我想也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说呢，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欧盟议会呢正在做一个新的一个审议，也就是说将碳关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部分这个机械、电器和工业设备，那就是目前的 proposal 呢是说，在这个2028年1月1号开始呢，对于这个一些扩展中的产品，差不多是180多种。对它当中这个含的钢、铝这个含量当中的这个吨数然后以及对应的这个单位的隐含碳排放呢，去做这样一个征收。那这个呢，就是说，因为欧盟也发现就是我如果说是单独去看73张这样的产品的话呢，欧盟会发现说，有些企业在做的工作呢是说，那我就在别的国家，去把这些钢铁制品加工成，比如说一些个机器零件，以机器零件的形式，比如说84张机器零件，比如说这个一些车辆的一些零部件等等，这些其他的形式，那进入到这个欧盟当中，那也没有达到欧盟希望能够对这些高排放的产品吧，那去进行一个征税的这样一个考量，那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呢，就是会进行一个扩围，那这个扩围呢，我相信可能会对更多的企业会造成一个实际上的影响哈。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就是生产这个家用电器的一个客户也来这个询问，那 其实呢，它这个电器里边的话呢，是非常多大的这个原材料，实际上是铝啊。那怎么去算呢？也就是说，这一个电器里边含有多少铝？比如说我含了就是这个这个1000克铝、2000克铝啊。那针对这你1000克、2000克的这个铝，那要去知道这个它的对应的单位的这个隐含碳排放，然后再乘上那个进口的量和重量，那个重量，那就知道那个你这个进口商需要交多少这个碳关税了。啊，那我想这个扩围呢，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可能影响会更深远一些啊。当然，这个目前呢也不是一个确定的，还是在一个草案的阶段。但是近期呢，这个草案呢频繁的在被审议哈。那我们也在持续关注。那后续有什么变化的话呢？我们德勤呢也会以这个分析文章的形式呢会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 update。好。那前面呢，我们是完成了第一部分，就是说呢，咱们的碳关税是什么？那后面呢，我们来看看整体的一个影响啊。首先呢，我们可能还回到咱们的刚才那个例子里边去啊。那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话呢，在以出口商为视角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主要分成两大类出口商。第一个呢，就是钢铝的这个出口商。第二个呢，就是钢铝制品的出口商。那钢铝的出口商呢，更多的代表的产品就是咱们可以看到那些钢板呀，然后一些薄板啊等等啊。那这些出口的产品的，它呢一些企业呢，就是咱们国内的非常领先的一些个这个钢铝的一个生产企业，比如说这个这个宝武呀，然后各种这个鞍钢呀，然后泰富特钢呀等等啊，咱们这些非常知名的这个钢厂和铝厂哈，那这些企业的话呢，我们也沟通了解下来呢，实际上呢，他们对于他们影响呢，其实还不是特别大啊，原因在于说呢，这些企业呢，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咱们国家一个重点控排企业，那企业呢本身呢就是就是在低碳转型的这样一个领域里边呢，投入的资源是非常大的，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呢，也有专门的技术力量去做这样相应的应对和研究哈。而且我们实际上看下来呢，咱们国家有一些个这个钢铁制品呢，相较于欧盟来讲，咱们的排放并不高啊，甚至还比欧盟的低。所以呢，对于这些个大型的钢铝生产厂企业来看的话呢，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那更多的实际上呢是钢铝制品，好，那代表的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些个比如说光伏产品的铝支架呀，然后风电的塔筒啊，充电桩的桩筒啊，然后各种什么钢结构的路桥，然后一些钢铝的一些管件等等哈。那这里边的话呢，影响的企业就是有大的、有中的、有小的，有咱们的这个出海企业，有咱们的这个MNC 在中国的这个生产企业也好，贸易企业也好，其实都有哈。那这些企业的情况呢，就是说，首先这些企业普遍它之前都不在那个中国或者是各种的这个碳交易市场，或者是各个需要就是严格控排的企业里边，那相应的呢，咱们相应的这个数据啊，包括人员的储备呀、专业人员的储备呢，相对来讲就不足啊。那对于这样碳关税这样一个前面讲这个法规体系非常的复杂，然后有300-400页的这样一个法规。那怎么去消化？那怎么去理解啊？这个法规对于企业它的真正影响在哪里？那这个挑战其实是比较大的。那更多呢？那还有就是说，咱们的这样类型的企业呢，还有很多是从外购制品直接出口，还有一些是外购的半成品加工出口。那它避免不了就一定要向 供应商向上溯源啊，那找到对应的供应商。那像一些比如说这个汽车零部件企业，那它的整个供应链也是比较长的，然后 Tier One、Tier Two 的这些供应商也都是这个量体量非常大。那供应商他能不能理解我们想要什么东西？他能不能够准确提供我们想要的这个数据啊？那这个其实这个沟通的成本，admin 的这样一些 cost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过往呢也协助了挺多的企业在向前去沟通啊，这个过程呢，也是也是不容易的。好，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先看看整体的影响。那么在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呢，一个影响呢，更多的是看一个直接影响，一个长远的影响。直接的影响呢，实际上就是看说咱们的产品在不在范围内。然后呢，咱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报送义务？然后数据范围在哪里？然后以及怎么去计算？那从长远的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针对的是那些钢和铝的制品的企业，那他们是不是有完备的这个管理制度的一个搭建流程的一个体系的搭建啊？特别是前面看到说咱们这样一个事项呢，会涉及到这个合规啊，供应链。关务，然后财务、采购、生产、财务，对吧？多个部门，那这个各个部门之间谁来立的这个事项，然后怎么能够就是把从前到后进行串联？其实很多企业是挺挑战的哈。然后包括跟供应商的沟通，跟后面其他客户的沟通，以及后续一些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些其实挑战还是和影响是蛮大的。好，那我们可以看看，先看看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呢，从咱们的范围来看，我到底要不要关心这个事项？好，那要不要关心这个事项？其实很简单，就是看看咱们过往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当中有没有钢铁和铝。好，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咱们出口申报的那个可以看我们咱们出口报关单，如果没有进口方的话啊。那因为咱们都是这个全球海关组织的成员，那咱们跟欧盟的用的那个海关编码的前六位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说，哎，我公司出口有没有73张、76张啊？这些这个72、73、76这些产品啊，那以及这些产品它对应的这个温室气体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从报送数据来看的话呢，这些数据就包括咱们货物的数据，咱们工厂的这样一个数据，以及生产工艺和排放等等的一些数据哈。好，那前面讲说这个是报送义务，是咱们提供数据，然后欧盟进口商去报。那么我们这个数据怎么提供出来呢？它是经过了非常严密的、很科学的这样一个定系统的边界、生产的工序啊等等，然后收集这样的数据，然后去进行这个测算啊，然后进行分摊，才能得到咱们最后的那个产品的一吨，比如说我们的钢管含有到底是2.7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还是2.9，还是3.0，还是1.几啊？那就是这样是一个这个对于数据的一个要求。那进入过渡期之后的话呢，实际上大家更多的啊，咱们做财税的人员来看的话，更多的咱们关注说这个合规的风险是怎么样的哈。那我过渡期的话，我们不提，就是说我相信可能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企业实际上是没有在过渡期的去做这个季度申报的啊。那我们更多的来看正时期，那正时期的影响呢，主要是三大块内容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足额的去清缴我们的碳关税，那会有一个处罚。那我们回到刚才例子说，我们现在是在26年的年中，那我到27年的时候会去知道我26年进口的量，然后以及我那个进口的产品的类型去对应算出那个隐含的碳排放，那我要去买证，那买好证呢，它是在27年的9月30日前把相应的证给缴销掉， 那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是说，哎，假如说我要去交100张证，然后每一张证是80欧啊，那么我就要去买这用80欧一张的证，一张呢去买100张这样的碳关税证书，然后呢跟欧盟的这个主管机构报送说，你看我，去年2026年一年进口了，这个重量是这么多，然后对应的这个单位的排放是这么多，然后我应该缴100张，我现在已经买好了100张，然后我就要去做这样一个缴销，缴销完成，那你的这个compliance 的这个义务就结束了。如果说没有去履行这个义务的话，那目前法规的这个处罚呢是每一吨这个二氧化碳的当量呢会处罚100欧的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罚款。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更多的就是进口商需要关注的，特别是咱们出海企业啊，在这个总部在中国，然后在当地是有一些注册了这个公司的，那通过当地欧洲的公司进口产品的，那这个当地的公司呢是需要去申请这个 CBAM 的这个 authorized CBAM declarant 的这样一个身份，也就是一个。除了我们正常在欧洲会有这个 VAT number，会有这个 URI number 以外，额外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一个标识号码，就是告诉海关说我是一个碳关税，我要进碳关税的这个产品。那如果你不去报备，然后再去进的话，会有更严格的、更高的罚款。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做了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为的改变，刻意规避碳关税的义务的话呢，欧盟呢也会。对相应的这个进口商呢进行相应的处罚，这个呢是就是说我们看影响的时候呢，更多的要关注说这个合规的这样一个风险哈。那从长远来看的话呢，我们看看整个的一个挑战哈。第一个呢，其实是我们把它分成了就是说一个内部挑战，三个外部挑战啊。那内部挑战的话，更多的是说一个管理制度体系和流程的一个搭建，特别是咱们比较大的，这个公司啊，部门呢也比较多。那本身这个事项呢就涉及的部门多，然后这个怎么从前到后把数据串联起来，其实是我们看到非常其实都是有这样的诉求的，就是帮。去搭建这样一个流程和体系，以及可以落地操作的 SOP。那从外部挑战来看的话呢，我们目前看到大概会有三个大的外部挑战。第一个呢，就是下游客户的一些要求哈，就是这里边就包括说我们如果说要进入欧盟市场，有一些这个。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些欧盟的客户在做这个 bidding 的时候，发 RFP 的时候就已经要求说，这个你作为应标单位，你就要告诉我说你怎么去应对碳关税，那就是把碳关税这个事项呢作为这个应标条件之一。好，那这个是一个从客户带来的一个新的视角的一个对业务上的一个挑战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个政策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从21年开始，那到23年正式实施，然后从23年到现在，那它的迭代和这个版本的更新非常的多，差不多每半年左右就会有一些调整。那这些调整对咱们企业来讲到底的影响在哪里，那是需要去进行一个跟踪的。那第三个呢，外部的挑战呢，就是一个羊群效应。实际上，我们看到，像我们 UK 那英国呢，它在27年1月1号也要实行类似的一个碳关税。那我们看到像，我们贸易伙伴当中的这个澳洲、日本，那这些呢国家呢，都不同程度的呢，在就是表达准备这个引入类似这样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考量，那所以我们在想说，作为咱们如果一些出口导向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呢，如果我在这范围内的这些产品，很有可能未来会涉及不同国家不同的这个碳关税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挑战也是挺大的。好，那 我们看完影响之后呢，我们更多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去去应对啊。从应对来看的话呢，我们回到这个难点啊，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向上传导的过程中呢，我们前面说，哎，我作为一个出口商，我要去找我们的更多的是找供应商去收集数据，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收集的数据呢，非常非常非常的难。那就比如说咱们的钱的供应商比较多，而且分散啊，然后很多的这个中小供应商呢，你问他说，哎，请你给我那个提供一下这个欧盟碳关税的这样一个数据，我们之前了解下来，很多反馈是什么叫欧盟碳关税？你要什么数据？怎么是一个排放数据？什么是排放数据？那但这个是个这个完全就是没有这个核算和这个数据的这个统计的一个基础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例子，那个我们只是一个简化的供应链啊，但实际的过程中远比我们要复杂。我们经常会碰到说，我找到那个第一层有可能是就是一个贸易公司，然后贸易公司呢再找到再上游有可能又是一个贸易公司，然后再找到生产厂家，生产厂家呢再去找到对应的那个钢铁厂，那环环相扣，其实这个穿透是挺难的。然后那个内部体系流程就不说了，然后还有就是咱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就是申报表的一个复杂哈，我们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申报表的一个情况。那具体怎么去应对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是从大的方向上呢，是帮大家梳理了这个几步走的一个策略吧。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呢，可以说咱们今天就再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咱们就熟悉碳关税的这样一个规则。那熟悉规则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去看说我们是不是去做一些制度体系的搭建、人员能力的搭建，以及后续在特别远期的情况下的话呢，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收集数据也好，验证数据也好，是不是我们有一些数字化的手段数字化的平台。那从实际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观察是对于碳关税这样是个事项，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太慌，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商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在帮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全球的一个集团公司，它在土耳其、在印度、在中国都有生产厂家生产厂。那这个生产厂呢，就是要报这个出口的这个碳关税的这个数据啊，那我们那德勤这个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的团队呢，同时在帮客户在做这样一个计算和数据的梳理。那我们会发现，咱们国家的这个排放的这个数量级别相比较印度、土耳其和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吧，这个出口的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咱们的排放数据是低的。这个也是得益于咱们国家这个双碳的战略然后以及完善的这个基础设施，那每年咱们很多的这个能源的排放的这样一个单位值呢，也在不断的调整下降那这个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未来打欧盟的市场的话呢，我们如果说我们产品是在碳关税的范围之内，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未必是一个坏事。如果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出口商来，compete 的话，其实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好事。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客户当中也有很多的客户呢，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个绿色的竞争力啊。那就是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我去把前端的数据梳理清楚，那更多的是说我在这个产品当中怎么能够融合更多的一些创新性，然后提升我的这个产品的附加值。那也就是说我即便有了这样一个碳关税，欧盟你还是得需要欧盟的进口商，你还是得找我买，因为我能提供的这样一个这个 产品的这样一个领先程度，那是别的国家的这个出口商是比不了的。那所以呢，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呢，是整体企业呢去提升产品的竞争力，然后加速企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低碳转型。那从咱们出口上来讲的话呢，具体来看就是说咱们去了解政策哈，然后呢对于咱们自身的情况呢去做一个评估，咱们的产品到底在不在这个碳关税范围内，如果不在，那这个事项呢对咱们是没有影响的，那如果在的话，那我们需要去对于这个影响的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呢采用对公司来讲最合适和最合理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我等一下会在这块呢再做一点展开啊。那最后呢去做整体的一个系统化的应对啊，包括梳理了咱们的申报流程，然后对于咱们内部的专业团队哈去做一些个培训，对于外部的供应商去做相应的培训哈，以及最后呢把咱们的一些这个好的流程固化到一些小的那个 SaaS 平台的一些数据收集的软件里面或者是平台里面能够让这个数据的和内部流转外部流转呢能够更加的丝滑吧。好，那前面这个为大家梳理的是一个从公司整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需要去做怎样的一个整体的考量和整体的应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看说在正式期内我们要去具体的一个要做的事项哈。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梳理了六个要做的事情。那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去申请这个授权申报人。那这个呢，更多的是像这个，在欧盟设立了子公司的这个出海的企业来讲的话呢，是更加适用的。针对的比如说像大的 MNC， 那我相信他在海外的公司呢，他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事项。那这个事项呢，比如说我们以德国为例的话呢，就是跟德国的这个主管机关呢去做相应的这个申请，然后呢提交一系列的这个所需的信息，然后提交完之后呢，德国的这个主管机构呢，他会去做相应的审核，审核完了之后呢，他会去把这个审核的这样一个编码给到我们那我们以后未来呢就用这个编码呢去跟海关去做这样一个申报。那目前呢在欧洲来看的话，清关的过程中，我们从很多的这个物流公司了解到，他们在清关 CBAM 产品的时候是一定需要这样一个授权申报人的这个号码的。好，那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企业要去做这个授权申报人的这个申请，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公司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出口册，咱们作为出口人去提供和准备相应的这个数据哈。那在这里的话呢，大家更关注，其实需要关注三个问题吧。第一个呢，就是收集哪些数据；第二个呢，就是谁来收集；第三个呢，就是怎么收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收集的这个范围，那更多的是咱们在这个生产碳关税的这样一个设施层面产生的一个直接排放。那好比说我去生产一吨这个钢制品，那我需要去对这个这些这个原材料去进行一个这个冶炼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肯定是耗能的，这些耗能呢是这个直接排放。那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生产原材料如果是碳关税范围内，也就是说我用了我的原材料里边，假如说也有72、73、76这样的这些产品的话呢，也需要把这个原材料耗的这个碳关税的这个单位的量那个也给收集上来。那好比说我前面那个例子，假如说我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我可能还遇到了，比如说还用了橡胶，还用了比如说这个塑料这些制品。那我们现在橡胶和塑料制品不在这个范围内，那你就不用管这些。那假如说我用的是粗钢，那或者是一些废弃钢的一个冶炼，那你这个 钢本身在这个范围内，那这个作用的原材料就是需要去收集原材料的这样一个数据哈。从数据范围，刚才这个已经讲了，就是说包括了货物，包括了生产的这个厂址哈，然后生产的工艺、排放数据等等。那所以呢，那就像刚才那个这个展开的来看的话呢，在咱们这样一个案例当中的话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出口商要向前再向前去把整个的这个在国内的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当中的排放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梳理啊。那特别是咱们还有自产的产品的情况下的话呢，需要把咱们自己的这个排放呢也都梳理出来之后呢，去把这个数据呢给到这个欧盟的进口商，这个就是去做这个这个申报的工作。那怎么去收集呢？实际上呢，欧盟呢它是给大家提供了一套表格的，它叫做 Communication Template， 那这个其实叫做一个沟通表。那这个沟通表的话呢，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facilitate 大家去做这样一个统计和记录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截了一些图给大家看啊，那这个表单啊非常非常复杂，首先有各种花花绿绿的颜色啊，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专业的这样一个术语吧。那这些 terminology 呢，那很多人是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哈，不能清晰的很快的理解的。那这个本身呢，欧盟的想法就是说啊，那进口商跟出口商之间怎么沟通呢？那进口商你把这一套表格发给出口商，让出口商填。那我99.9%的客户都是打开了这张表之后就直接关上了，这个完全没有办法操作下去。好。那就更不要提说我要把这张表可能我要发给到供应商，让供应商去填，那这供应商更加是无从填起。所以要去填这张表，但是呢要填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好，那另外的话呢，从2027年开始的话呢，还要去编制这样一个经营者的一个排放报告。好，那欧盟给出了一个排放报告需要包含内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建议的涵盖的内容哈，根据它的这个法规的涵盖内容呢，去进行这样一个经营者排放报告的这样一个编写。好，那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说我要报给欧盟的数据，欧盟会认为说你这个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好，那这里呢就需要说引入一个第三方对这个你的这个前面的那个报告和数据进行一个这个核查，它叫做 verification 这个的一个过程。那这个 verification 呢，它要求的是说在第一次就是接受这个报告核查的时候，这个 verification 的这个机构必须要对生产设施进行一个实地的考察。那从第二年开始，如果说我们还是沿用前一年报告的话，那第二个年度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核查。是这样一个核查的，这样对，其实呢，大家就可以理解为说，我企业出口商，我去报这个数据，我可以自己去把这些数据 collect 起来，我去做各种的相应的测算，然后把这个数据得出来结果之后呢，我报过去。那对于这个数据的可信程度，你的报告的正确度来讲，那个是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就类似于咱们的这个 annual 的 audit report 一样的，你需要一个审计机构。那它这里呢叫做这个 verification 这样一个机构。那这样一个机构的话呢，我们之前也有经常有得到客户的一个询问啊，那现在是不是国内就有这样的机构已经可以去做了？那目前的话呢，我们了解下来，国内哈还没有任何一家机构直接拿到这样一个就是认证你可以去做 verification 的这样机构的 这样一个资质哈、啊，原因是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申请成为这样一个 verification 的机构的话呢，是需要向欧盟的这个主管机构去提交一系列的这个资质审核的一个报告的和相应的资料。那欧盟是要对这些 verification 的机构呢去做一个现场的核查，那。显然呢，就是短目前欧盟的这个 resource 来讲的话呢，它也不具备说派人到国内对这些 verification 机构去做核查。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可以做 verification 的呢，类似于就是像欧盟在四大就是四大在欧盟的机构很多都是在那个欧盟的这个他们排放交易市场的这个核查机构的这个范围内的。那还有像比较主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呀，像 SGS 呀，像 TUV 呀这些，这些这个大型的国际机构应该在欧盟呢都有这个进入这个 ETS 市场，就欧盟碳排放市场的这样一个核查机构。那这些机构呢，实际上是可以找这样的大型的机构啊。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这些大型的机构呢，它做第一次核查的时候，他的这个 这个做核查的这个核查员是一定是需要懂 local language 的。所以我们目前的话呢，像德勤德国是在这个ETS 的这个审核机构之内，那我们就会跟德勤德国一起，就是作为他们的这个辅助方来去核查咱们国内的这个数据提供的情况。那第五个事项呢，实际上呢就是去做这个证书的购买。刚才讲说这个证书的这个价格呢，是根据欧盟的这个碳交易市场哈、取得周平均价格去做一个浮动的啊。那它会就是应该是在2027年的2月开始，那这个平台这个证书购买的平台才会开放，所以目前呢也是没有办法实际上去做购买的。那它购买的要求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张证等于一张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啊。那同时呢，它会要求从2027年开始每个季度这个进口商呢，它要累计呢不能少于就是你应当持有的50%。那它设置这个机制的这个目的呢，更多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在价格低的时候去囤积，然后呢价格高的时候那个就是少买，然后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保持合理的一个量在库存内哈。那实际清缴呢，就是刚刚讲说就是每年的9月30号之前清缴前一年的，你应该清缴的这个证书的那个你应该缴纳的这个证书的这个数量哈、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假如说我买多了，好，我应该交100张，但是呢，我现在是那个我当时价格低的时候，我可能买了110张，那多出了10张证书怎么办？那就是可以欧盟证书是可以，这个 CBAM 证书是可以在每年的10月31号之前呢去做回购的。那回购的价格呢，就是证书那个电子证书的那个原始的那个购买价格。那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机构在讲说，这个价格，这个证书是可以去炒作的，实际上这个证书是不能炒作的，因为它的交易对手方是只能是这个欧盟的官方机构，不能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一个买卖，也就是说不像股票一样，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债券一样可以去炒作啊，这个是不能去炒作的。好，那具体买多少呢？我想就是用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就是那个前面讲说咱们这个产品，首先我们要知道产品隐含的碳排放，那就是前面讲的，你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数据的收集和加工整理，去把它这个数据整理出来，然后呢去查阅这个产品对应的欧盟同类产品，它会有一个免费的一个这个配额。那好比说我实际的这个排放隐含碳排放是，比如说3吨， 二氧化碳当量。那我们去查到对应的这个产品，它是分国家分产品去这个落实这个免费配额的。那这个配额的话呢，比如说是1.5，那我就是三减1.5。那我全年产品进口的量，比如说100吨，那就是1.5的那个单位值乘100。那假如说我今天比如说2027年的3月，我去看一下啊，周平均价格是60欧，那我就用60欧。那假如周平均价格是80，那我就80。那它这个价格是在浮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说咱们原产国的一个缴纳碳价。假如说公司之前参与过这个国内的碳交易的话呢，我们会去得一个这个碳交易的这样一个支付的凭证。那这个支付的凭证呢，是可以在这个实际缴纳碳关税的时候呢，我们给到进口商。那进口商呢，是可以在整个计算过程中抵减的。也就是说，欧盟它考虑是说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这个碳交易市场的价格。那如果你在，比如说你在中国碳交易市场，你已经承受了相应的成本，它是同意你，在有相应的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呢，把这个碳价呢给相应减掉。那它的立场呢，就是不希望就，双重征税这样一个概念哈。我们前面讲说。其实呢，在做这个数据收集的时候，这样一个单位，隐含的排放呢，实际上你是可以有两种选择的。那两种选择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是你用这个实际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经历了前面那些数据的收集工作，然后计算得出来的一个实际的排放，我们叫做 actual emission。那如果说我们看下来说，哎呀，我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去收集。那欧盟呢，也按国家给了一个 by default 的一个 emission，那就是我们叫做 default value。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以一个7318的产品为例哈，它的这个成本会影响会是怎么样的？那就是我们看啊。这个7318下面的话，假如说我们的这个实际排放是1.58的话，那我们减掉相应的配额，那再看这个一吨的它是80欧的话，那它每一吨的这个产品需要缴纳的是大概是123欧。那假如说我们用 default value，它的 default value 的值就是6.375，这个是比我们 actual 实际上高了非常非常多哈。然后呢，它也相应的减去免费配额，相应的它的计算就是505欧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价差，这个成本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我到底去做最终的申报的时候，我给到的那个数据是一个 actual 的呢，还是一个 by default 的？那by default 的话，它实际上欧盟对于中国出口产品的 by default value 设置的值是非常高的，我们看下来，实际上真的是比我们企业的实际值至少高了3倍以上。那而且呢，它每年后续从2027年开始，每年会有一个10%的增加，所以就是。这个 default value 呢，可能对于一些企业呢就非常的不友好。那，具体说我们什么时候用 actual，什么时候用 by default 呢？其实呢，我们也在会建议企业啊去分析一下影响。就是说，如果说我用 actual value，大家的这个收益是很明显的，就是我的这个碳关税成本一定是低的。但是呢，这个 potential 的这个 cons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去做这个 actual，用这个 actual value 的时候呢，我要去经历这个前面的这个数据收集的工作，然后呢，同时呢，我要去 engage 一个这个第三方的核查机构，来对我的报告的这个1.580还是多少的这样一个数字呢，去做一个核查，那。这个核查也有额外的这些成本，那这些成本核算下来，那和我们去 去用 by default 的这个 value 去做这样一个这个测算啊，看看哪一个到底哪一个是去核算的。如果我用 by default value 就不用去收集，也不用去做这个verification 这样一个动作啊，那至少从这个 admin 的这个成本上来讲的话，一定是会低一些。那所以呢，我们也经常会被客户要求说协助去做的一个件事情呢，就是说去基于他的一些 forecast 来看，说哪一些场景下，这个公司适合用 actual， 哪一些情况下适合用这个 by default。好，那这个是购买。那第三，最后一个事项呢，就是进口实际去做这个年度的申报哈。那目前呢，实际上大家还不用急，就是说呢，现在还不是要去做年度申报的，那是要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对于2026年的实际进口呢，去做这样一个 actual 的一个年度申报。那这个申报呢，更多的是需要咱们的这个进口商呢，到这个碳关税的系统当中。那当然呢，我们也协助一些咱们走出去的企业啊 ，headquarter 在中国的，那他们的相应的团队呢，在中国呢也可以 access 到这个碳关税的平台当中，那可以也可以去完成相应的这样一个报告，就是把我们上一年度的报告、核查报告这些呢去做上相应的一个上传。好，那最后的话呢，我想就是很快分享几个案例吧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帮助这个去做这个授权申报人的这样一个申请。那这个公司呢，因为在这个当地呢刚刚去做了一个注册，然后呢就是注册公司才开不长时间，然后要去申请。那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呢，其实遇到了挺多的挑战的。这个当地的主管机关问了非常多的问题，那我们在协助就是企业去完成了这样一个回答，然后呢最后呢是拿到了那个授权申报人的那个资质哈，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案例，就是说我们从海关的角度来讲，怎么去那个合理的规避这个碳关税啊。那这个产品呢，它是一个充电桩，那企业呢是其实是出口充电桩，再加上储能等等这个充电桩的相关的设备的。那在原来的这个它的这个贸易物流安排下的话呢，像它充电桩用的这个钢管呢，这个是7308的产品，它就是外购的钢管就直接发到欧洲去了。那其他的那些核心部件呢，在发欧洲，然后在欧洲当地去做这个组装，然后和安装。那后期呢，我们了解到，其实公司呢可以在中国境内啊，把一个产品的核心部件，包括钢管、包括储能设备，然后逆变器等等哈，然后以一个package 整套整机包装的形式出口。那整机包装的形式出口的话呢，从海关归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归成了一个整机，也就是这个充电桩，而不是一个充电桩的钢管。那充电桩的话呢，本身就不在这个73章的这个范围内，那就是实际上就帮企业其实这样就是合理的规避到咱们这个碳关税的在碳关税的范围内哈。那第三个案例呢，就是协助一个意大利的集团啊，那他在中国、印度、土耳其呢有好多家工厂，然后也有非常多的就是中国的和其他几个国家当地的这个出口商，那直接出口到意大利去的。那他们家的情况呢，就是物料特别多啊，那涉及的海关编码也挺多的，然后有一些是自产，有一些是外购的。啊，那情况也比较复杂，然后供应商呢，它分布也很广，那至少在中国的话就分布在好几个省，然后其实是有挺多的沟通成本的。那我们去帮他做的呢，就是影响分析，然后对于供应商那个核特别是核心供应商需要提供数据的供应商去做相应的培训啊，那另外呢，就是对于制度啊、流程啊去做整体的一个梳理啊，然后帮助去做这个数据收集。其实我更多讲的是说，我们大家看到那张特别花花绿绿那张表格，那个我说我们其实是一个翻译的工作啊，那个是把这个语言的障碍以及就是数据收集的障碍 把它转化成一个，我说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一个数据收集表。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公司的这个号用了什么能源，是怎么样去对这个能源交费的？然后你有什么 supporting？ 其实就转换成就是把那张大的表格转换成一张这个大家能够填写的一个信息收集清单。然后帮助就是去做这样一个信息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收集，那到后续的一个计算申报的工作。另外一家呢，就是它的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一个公司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然后呢涉及的这个供应商也好呀，工厂也好呀，非常的多。那怎么能够进行一个全流程，然后呢这个各个工厂的取数口径都是保持一致啊，这个是其实是公司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啊。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帮他去做一个可执行可落地的一个内部管理用的 SOP。 那最后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客户的客户在招标的过程中就要求说你的应标文件要涵盖这个对于欧盟碳关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应对啊，公司你如果要中了我们在欧洲的标，你打算怎么去应对？那实际上我们其实是帮助客户去准备相应的一个应标的一个情况。好的，那时间关系，我想先介绍到这里，看看在线的同事们。